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选播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选读的文章有：一、到派出所正念要回师父法相；二、在领导岗位上正实法；三、在明慧环境中成熟。
请听山东烟台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到派出所正念要回师父法相。我今年76岁了，1995年5月初喜得大法，在伟大慈悲师尊的呵护下，在伟大法光的沐浴下，我身心受益良多，感激之心无以言表。按下决心听师父的话，得法16年来，学法练功没间断过。我每天早上3:50开始练1至5套功法，上午或面对面的讲真相、劝三退，或做其他的正式大法的事儿。每天下午基本上能学3讲转法轮，晚上学师父在各地讲法。16年来，我逐段逐段的背了4遍转法轮，抄了1遍转法轮，每半个月背1遍红银。通过多学法，在我现在这个层次中体悟到，大法净化我的心田，大法开启我的智慧，大法坚定我的正念，赐予我勇往直前的勇气。大法赐予我的太多太多，说不完。10年来，4个整点发正念，我没间断过。2011年5月下旬的一天10点左右，某派出所的3个恶警无故到我家骚扰，临走时要拿走师父的法相。我着急中心生一念，要保护好师父的法相。我当即从恶警的手中把师父的法相夺了下来，放回原处，并义正言辞地说：“不能拿，这是我师父的法相。”他们又拿放在放相机旁边的光盘。我一边说：“不能拿，我晚上没事放录像看的。”一边伸手从他的手中夺回光盘。他们把光盘放下了。我把他们送出大门外，走回屋里，突然发现师父的法相没有了，被他们偷走了。我焦急万分，和同修们交流了一下，归正人心，坚定正念，我决心去要回师父的法相。我求师父加持我，当天下午2:30，我以纯净的心态骑上自行车，直奔某派出所而去。到了值班室，我说：“我来报警，我家被偷了。”值班警察问我：“丢了多少钱？”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今天上午10点，你们派出所的3个警察到我家去，偷走了我师父的相片，我来要我师父的相片。”值班警察又问我：“他是偷的吗？”我肯定地回答说：“他是偷的。”我把当时的过程说了一遍。一会儿，偷师父法相的恶警进来了，气势汹汹地说：“法轮功是某教，相片不能给。”我走到他跟前，一边向他讲着大法的真相，一边看着他的警号。他把身子转向一边，厉声地说：“不许在这里宣传法轮功，你坐那坐着吧。”这时，一个普通人讲起练法轮功的如何了不起，那人又问我自焚是怎么回事。我说：“那是假的，是为了迫害法轮功造的假。” 大家都在听着。这时又进来一个年岁大一点的警察。当我问值班警察刚才那个警察哪儿去了时，这个年岁大的警察厉声地说：“哪个警察？哪个警察？”他边说边把我推出了门外。在师傅的加持下，我的心坦然不动。我去了二楼，进了教导员室，向他说明了我的来意。他说：“你先回去吧，我明天和所长商量商量。”我说：“这有什么好商量的？你把我师傅的相片给我不就行了吗？”他说：“我不能给你，我要给你，我要犯错误的。你的胆子够大的了，像你这样的人，我们想找都找不到，你还送上门来了。”我微笑着，坦然地站在他的面前，正视着他。我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保护着我，加持着我，点化着我。我断断续续地向他讲述着大法的美好，讲述着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讲述了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的天理。他说：“你走吧，这是政法部门啊，你的胆子够大的了。这些年来，我们收了好多这样的相片，没有一个人来要的，你是第一个。”我继续向他要师父的法相，他不给，几次催着我走。最后，我无意识地说了一句：“教导员啊，你好糊涂啊，我怎么才能救了你啊？”这句话不是我想出来的，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说的，这位教导员可能就是我今天要救的人。他说：“我也说你一句，大姐，你好糊涂啊，你怎么能到政法部门宣传法轮功啊？”当我无可奈何地推着自行车走进派出所的大门时，脑子里出了一念：师父的法相没要回来，怎么能走呢？我悟到这又是师父的电话。我顿时精神起来了，心想：是啊，师父的法相没要回来，不能走。我返回二楼去找所长讲大法的真相，被值班的警察截住了。我再次向他们要师父的法相，其中一个警察说：“法轮功是某教，相片不能给。”我说：“你拿出法律条文我看看，法律的哪一条规定法轮功是某教？”他说：“拿不出来。”我说：“你拿不出来，法轮功就不是某教，是正法。”他叫我走，我说：“我要不回我师父的相片，我就不走。”他说：“那你进值班室坐着吧。”我坐在椅子上，心想：我是正神，我一定要把师父的法相要回来。你们在我的面前敢说一个不字，这事儿师父说了算，我说了算，你们人说了不算。这时师父的法展现在我的眼前，师父在《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一文中说：这是宇宙在正法，世间只是巨大天体在正法中的冲击下低层生命的表现而已。人对神能做什么？如果没有外来因素，人对神敢做什么？人类社会的表现只是高层生命的操控造成的。我开始了长时间发正念，铲除另外空间旧势力、黑手、烂鬼，操控某派出所的恶警，迫害大法的一切邪恶。过了一会儿，警察叫我去院子里拿师父的法相。当我走到院子里，看到有许多警察和警车，一个警察拿着师父的法相走到我面前。当我一眼看到师父的法相时，我如同与亲人久别重逢似的高喊了一声：“师父！”我如同进入无人之地，双手接过来师父的法相，高高举起，用尽全力，边走边大声高喊：“师父好，法轮大法好！”当我把车锁打开，再次双手举着师父的法相高喊时，发现院子里的警察警车没有了，他们都逃走了，很大的院子空空的。我又一次体悟到师父的伟大，大法的威力。我在院子里再一次双手高举着师父的法相，大声高喊：“师父好，法轮大法好！师父好，法轮大法好！” 这时我感到我做了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维护大法，保护好师父的法相，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我把师父的法相放回车筐里，向朝外，让过路的世人都能看见。我缓慢地骑着自行车，一路上畅通无阻。到了宿舍区门前，我下了车，打开手机一看，是下午6:24，心想，我要把今天的事儿讲给单位里的人听，揭露恶警的丑闻，让世人看到大法的威严。我推着车子向院内走去，刚走进体育活动场，其中一个人喊我，问我到哪儿去了。我看见有好几个人在体育器材那儿活动，我随着他的问话，把今天某派出所的恶警到我家把我师父的法相偷走，我又要回来的事概括地说了一遍。最后我又说，他们太不像话了，到我家去偷。我们说话时，有人围过来听，有人拿着师父的法相看。我感悟到，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的身边，看护着我，扶我走正，加持着我将邪魔除尽，带领着我走过了这一场正与邪的较量。我的心性在提高，层次在升华，是神的壮举。在此，弟子向师父核实，谢谢师父的呵护，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同修们的帮助核实。因个人修炼的层次有限，有不符合法的，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核实。
下面请听山西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领导岗位上正实法。得法前，我是一家大型企业的中层干部，并在协党的新闻部门工作。1998年8月前后，我到基层单位检查工作时，当时基层的一位干部向我介绍了法轮功，并送给我一本《转法轮》，从此我成为了大法弟子。通过近一个月的学法，我不仅明白了许多道理，而且长期以来在我头脑里的许多困惑得到了解答。更使我惊讶的是，我的身体出现了惊喜变化，待了20多年380度的近视眼好了，大便失禁、小腿疼痛等疾病不翼而飞。然而还没等我弄懂大法法理时，邪恶的迫害就开始了，而我竟被调到610办公室，还是主要负责人之一。开始我不知如何是好，但我很快就利用这个职务及时向大法弟子传送信息。他们在会上安排布置的迫害任务，我在会下告诉各单位各部门不予贯彻。上级610人员来检查，我不配合不支持，同时还向他们讲真相。是610组织召开会议，不发言不表态，会下主动找他们讲真相。然而由于自己放松了学法，修炼出现了漏洞，被邪恶钻了空子，我的一举一动引起了市610的注意，他们开始跟踪我的行动，窃听我的电话，并设下陷阱对我进行迫害。2001年12月，邪恶以我是法轮功的保护者、支持者、幕后策划者的理由抄了我的家和办公室。他们在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证据后，气急败坏地将我非法关进拘留所。出来后，我被撤销干部职务，发派到基层单位当普通工人。由于基层单位没有适合我做的工作，再加上我原来的身份，大家一直很同情我，对我要求不严，来不来都可以。这时，我便开始到外边寻找兼职工作。2003年，一家服务企业请我做公司总经理，我便把我被迫害的经过告诉了老板。我说，你如果不怕受牵连，我就来。他说，只要你能把我的企业搞好，我什么都不怕。就这样，我又一次走上了领导岗位。然而我面对的是一个只有100多名员工，亏损却高达400多万元，而且还在持续亏损的服务性企业。我又从来没有从事过这个行业，怎么才能使他走出困境？这时 我想常人中的能人可以使一个企业起死回生，大法弟子怎么不能？常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常人做不到的我们也能。有师在，有法在，没有学不会的东西，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用实际行动给人们看看大法弟子是如何当领导的。于是我便给企业制定了扭亏为盈、偿还外债、扩大规模三步走的战略。当时公司除了财务人员和老板外，只有我和一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人、劳、财和招聘培训等等工作都是我一个人来协调、指挥，甚至亲自来完成，工作十分繁忙。然而不管工作多忙、时间多紧，我都坚持每天学法，从不放松。我坚信学法不会影响工作，只能对工作有所帮助。实践证明，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或无法持续进行下去时，放下手头的工作静心学法，学完法后再处理工作，这时发现困难已经烟消云散。业务不懂，一学就会，甚至一看就会，多么难的事情，只要我出面处理，立马迎刃而解。每一件事情摆平时，心里就想是师父又帮了我一次。无论解决了任何问题，克服了任何困难，每次我都提醒自己，师父帮你是为了你修炼，千万不要辜负师父的期望。在平时的工作中，严格按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用学法后产生的智慧来指导工作，处理问题。工作中出现问题，发生矛盾，首先用大法标准检查自己的念头对不对，想法正不正确，方法妥不妥当，是不是用正念想问题、看问题、处理问题，如果不是就及时调整。和员工打交道，我从不把自己当成领导，而是把自己当作普通员工，和他们一起工作，现场指导。一年四季上班坚持早七晚八，走遍了公司管辖的30多个场所，对现场的每个情况都了如指掌。员工都十分敬佩我，经常和我说法轮功的人就是好。我也利用和员工接触的机会，不断地和他们讲法轮功真相，揭露邪党假恶斗的真实面目，送给他们真相资料，劝他们三退。在集中培训员工时，我就给他们讲不得不失的道理，讲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讲中国传统文化和邪党文化的区别，用自己学法后悟道的认识教育员工。和外界人员打交道时，我坚持主动热情，从不吃拿卡要，谈业务时请我吃饭，我说你们赚钱也不容易，推辞了。给我回扣时，我说做事要光明磊落、堂堂正正，谢绝了。找上级部门办事，从不带烟，从不请吃，从不送礼。我利用一切机会，智慧地讲述法轮功真相，讲为什么要三退，走到哪里就把真相讲到哪里，把邪党的丑恶嘴脸揭露到哪里。凡是和我接触过的人都知道我是法轮功修炼者，他们也从不拿腐败的办法和我交往。他们都说，我们的社会如果都能像法轮功人员那样，那就变好了。几年来，我不仅为企业制定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而且根据企业的现状创造了一套动态管理模式，形成了一套用指标管理的运行机制，成为当地同行业的领军企业。企业顺利实现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员工发展到800多人，经济效益连年增长。我知道这是我信师信法的结果，是师父教导的结果，是修炼大法的体现。在此，我和我公司的全体员工向伟大的师尊表示衷心的感谢。
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明慧环境中成熟。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说99年720以后是正法修炼阶段，对于我来讲，真正精进的走入正法修炼，并持之以恒稳健的走到今天，是在我能登陆明慧王以后。2004年在邪恶的迫害中，我流离到外地，从此与同修失去了联系，没有了修炼环境，再加上由于对法认识不足，
而对邪恶迫害的恐惧，渐渐放松了自己的修炼。因为学法少，修炼状态总是时好时坏。2007年，在师尊的安排下，我有幸登陆了明慧网。那一刻我永远难以忘怀，湛蓝色的画面，法轮大法明慧网几个大字，师尊山中静观世人的照片，那种庄严神圣令我激动不已，至今记忆犹新。一篇篇的理性交流，一篇篇正念正行的神迹，一篇篇充满信师信法正悟的文章，让我看到自己的差距，看到自己的不足，启发着我的正念，帮助我正悟。从那时起，不知怎么，我忽然好像一下子就精神起来了。以前坚持不太好的晨练，那时一听到晨练的音乐和师尊的口令，觉得浑身的细胞都在欢呼雀跃。也就是从那时起，晨练就一直也没有间断过。那时每天只想快点把该做的事做完，然后就开始如饥似渴的学法。过了一段时间后，就又开始背法了。那时的提高非常快，我仿佛又回到了98年的背法时期。学法跟上来了，心性也提高上来了，境界也升华上来了，也开始着急讲真相了。我直后悔头2年浪费了那么多的宝贵时间。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强调学法的重要性，我自己也深深地体悟到，学好法对修好自己救人是多么重要。慢慢的，我开始往明慧网投稿。当第一次看到明慧网刊登了我写的心得交流时，我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在长时间没有一个修炼环境，与同修联系又极少的情况下，仿佛一只飘零已久的孤雁找到了家。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与全世界大法弟子紧紧连在一起。后来我又看到有很多同修用手机讲真相的交流文章，我就试着照手机短信群发使用技术手册学习用手机讲真相。当然看着简单，做起来着实不太容易，周围又没有人可以问，过程中也有过泄气，有过沮丧，但更多的时候是鼓励自己，心在法中，心为救人，还有师尊的加持，没有做不成的事。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我可以用法网群发软件发短信了。我知道这是师尊的鼓励，让我有信心再去学习别的项目。接着我又陆续学了排版、打印、装系统、写揭露迫害文章、制作真相传单等。而这一切教我的全部来自明慧网上的教程。那时我常常一弄就是一个晚上睡不了觉，但白天照样精力充沛，练功不耽误，学法不懈怠，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第一，手机讲真相点滴。记得刚开始用手机发短信时遇到的障碍很多，要么封卡，要么就有回短信骂的。记得第一次有人回短信骂我时，弄得我脸红心堵，心里七上八下的，再加上封卡，2天都没有出去做，都有做不下去这个项目的心了。我想起师尊在曼哈顿讲法中讲的，对常人的态度误解不要计较，只为救人救众生，我想那个效果就能改变一切。佛为度人都能在常人中要饭，我这点小事心里就过不去了，计较来计较去，那能救了人吗？其实还是把自己看得太重了。我不断学法，不断纯净自己，看看自己编辑的短信时是不是真的完全为别人好，救人的心纯不纯正，有没有做事心，短信中有没有吓唬人或者幸灾乐祸的成分。我逐渐摆正心态，不只是为救人，还有修炼提高的因素在里面，不追求数量，注重短信编辑的质量，发出短信的反馈。一年来骂人的没有了，而善意回短信的很多，比如谢谢指点、可以做朋友、法轮大法是你明智的选择等等。当然为了进一步讲清真相，根据不同的情况， 我都回了不同的彩信或语音。我也从刚开始每月只能用一两张卡到现在的几十张卡。一个多月前的一天，我又增加了两部手机，谁知干扰马上就来了，马上就有两个骂人的短信同时发过来，其中一人还说找刑警队抓我。此时的我一心只为救人，不会为任何难听的话而带动。我一边发着正念，一边善意地回了一条短信：不能偏信，要兼听，辨别真假是非明，自古良心是杆秤，善恶轻重要分清，劝君猛醒看真相，别信谎言被煽情，天灭中共尽咫尺，愿你三退祸心生。一个人没有回信，另一个连回两条我已报警的短信。关机吗？我非常冷静。不，不能关机，我要让他看到大法弟子的风范。我回了一条短信：千万不要做助纣为虐的事，那样对你非常不好，生命是可贵的，善恶有报可是天理啊。为了让他无误地收到，我还测试了一下，半天没有回应。我继续在移动中用手机讲真相。又过了20多分钟，电话响了，我一看号码还是那个人的，这回只响一声，我刚要接就挂了。他可能想看一看我有没有被吓住吧。我不相信那种完全为他好，没有一点私心的善，他会无动于衷。我想在另外空间，这可能就是一场正邪大战，邪恶看我又增加手机，妄图干扰阻挠，最后以失败告终。我一般是短信、语音、彩信同时进行，但主要以发短信为主，因为当地同修做语音和彩信的人比较多，发短信又能够弥补彩信和语音的不足。当然彩信和语音我也结合着做，短信多数是证件诗愿修改后的诗歌形式，我编辑了多条短信存放在多媒体卡里，有针对百姓的，有针对普通警察的，有针对死不悔改的邪恶的，还有针对走错路的同修的，还有用来回短信的。而编辑短信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每条短信我都是字斟句酌，尽量减少字数，把真相讲清，还得把法轮大法好和三退说明白，还得考虑哪个字是被过滤的，尽量减少间隔符号，以防止世人看不懂，看看里面有没有吓唬人的成分，有没有仇恨的成分等等，带着善心，带着慈悲，带着能量，踏过千山万水，飞到世人的眼前。刚开始难度很大，对学法稍微放松或者短信的要求稍微降低就会遇到障碍。发的再顺利的短信，在发送前我也必须测试一下，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很多好的短信都发了一年多，到现在还在发，有时偶尔屏蔽，稍作修改照样发。看到邪恶风卡的伎俩，我暗笑，什么能挡住大法弟子救人的心呢？正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所说，我们是用心在做，他们是用钱在做，这一点他们永远也比不了。前一段时间邪恶回光返照，本地610不断绑架大法弟子到洗脑班迫害，我编辑了一个针对揭露本地610头目，同时向本地民众讲真相的语音稿投往明慧网，请明慧网同修帮忙制作当地真相语音。在明慧网上发布后，我赶快下载并开始打这个电话，我发现本地语音电话接听系数大大提高，有的公检法人员很多都是从头听到尾还不愿落下，普通民众接听率 90% 以上。打电话时我感觉到自己就是一个威严神圣的救人的使者，发着强大的正念，发出纯善的能量，听着众生不愿放下的电话，看着一个个善意的回信，我的眼泪又止不住了。哎，众生等着听真相啊，如果我们不精进，不抓紧救人，何言面对世尊，何言面对对我们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啊。第二， 在学技术中提高自己。因为能上明慧网，一切事情好像就顺理成章。我没有特意想要开花的愿望，当时只是觉得有了打印机，自己打印信件或真相币更方便一些，只是这样一个想法。同修知道后，马上就给我送来一台打印机，一个个救人的项目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刚开始装系统这事，我觉得与我无缘，实在太难了，但电脑出现一点问题就得找技术同修帮忙，总这样占用人家时间，我心里也过意不去，我就有了要学装系统的想法。这样方便自己不说，如果可能的话还可以帮帮别人，也可以为技术同修节省点时间，多学学法。就这样，我上天地行下载一个装系统教程，打印成小册子，同修又送给我一个系统盘，照着教程用电脑反复的练，有看不懂的名词术语在练习的过程中反复琢磨，逐渐就能明白是什么意思了。练了一段时间后，大框基本熟练，又请技术同修教教我装完系统后的设置和安全问题，一天就搞定了。记得第一次帮同修装系统，他说别的同修给他装了几次都不太好用，还用一种疑惑的眼光问我到底能不能行。我不敢大包大揽，只说试试吧，但心里没底，也有很大压力。其实当时没有想到，这个压力就是自己的阻力，就是自己的执着所在。他把钥匙给我，他上班走了，留下我一个人。我一边打开电脑，一边请师尊加持。我忽然感觉周围有一股强大的能量包围着，那种感觉无以言表。我感觉到了，师父就在我身边。我鼻子发酸，任凭眼泪流淌着。整个过程很顺利。装完后，为了测试能否上去网，我给他打电话，问他上网的密码。他没听明白，语气中还带有责怪，意思是怎么不早点说呢？再早一点就方便回家一趟了。我表面没说什么，但心里很委屈，想着自己还有那么多事没有做，为了赶时间多走了不少的路，午饭也没吃，却闹个埋怨。当时虽然装完了系统，但压力并没有减轻，因为当时还不能确定能不能连上网，好不好用。加上他这一埋怨，我委屈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后来他明白了我的意思，就打电话告诉我密码。我一试，网也连上了，浏览器也出来了，但就是不出动态网。我急了，赶紧出去找技术同修。技术同修来了，一点小鸽子，稍稍等一小会儿就出现了动态网。其实根本就不是上不去网，而是我的压力太大太紧张，没有多等一会儿就以为上不去网了，就是这个压力阻碍着自己。担心装不好，同修埋怨，那装好了同修不就夸奖了吗？说白了就是希望别人夸奖，这不就是面子心求名的心吗？表面上是帮助同修，但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并修去这些不好的心，这不就是一种偏得吗？过后那个同修跟我说，系统装完后又快又好用。我没有沾沾自喜，也不敢有贪天之功，只觉得那一切是师尊的加持，是自己的责任。现在电脑出现一般简单的问题，我自己也可以试着处理了，我也不再有畏难心理，不再把它看得高深莫测，什么问题都敢去研究一下，实在解决不了我就上天地行网站问。比如有一次打印机的墨水盒不被识别，提示错误，不让打印。那时打印机才拿来两三天，我对打印机部件的名称都不会叫，我就上天地行问了一下，同修仔细耐心地告诉我可能出现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我按照同修告诉的办法检测出原因后，竟然把它弄好了，我自己都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还有一次电脑打开出现一大堆的英文，然后就不动了，重启几次都不行。我仔细看英文，不认识的就查查手机的英汉词典，原来是说键盘连接错误。我仔细一看，原来是键盘连接主机的线掉下来了，把线插上，一切恢复正常。当然这些事情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也不那么容易， 过程中的干扰困惑自不必说，但心在法中，心为救人，要承担责任，要完成使命，师父在帮，护法神在护法，只是过程中有修炼提高的因素在里边。其实我从小就比较笨，平时反应又慢，人家说一句旁敲侧击的话，可能等人家走了才能反应过来他说话的意思。上学时尽管很用功学习，但在学业上还是没有什么造就。记得刚买回电脑那天，售货员把电脑送到家，装完系统走人了。我想要关机，按哪个钮也关不上，把我急的。没办法，打电话问了一个亲属，他在电话里告诉我用鼠标点这点那的，总算把电脑关上了。我明白了，哦，不用用手按，鼠标一点就什么都解决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我，从连鼠标都不会用，到今天通过明慧学会了这些救人的本事。可能很多同修都有亲身体会，自己学的东西记得牢扎实，而别人教完当时明白了，一会儿就忘。其实明慧网上的教程简单易懂，就看用不用心。当我们想到自己的责任，想到要圆融师尊所要，想到殷殷期盼的众生，还有什么能挡住我们呢？我接触同修不多，但也能听到赞扬声，都认为我能自己学会这些项目很不简单。其实这些全部是明慧网和天地行上的教程，而且教程简单易懂，只要我们用心就可以了。要说不简单，应该是那些用心制作明慧技术教程的同修的辛苦付出，最主要是还有师尊的操劳。那天学法学到师尊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讲，执着于名乃有违邪法，如名于世间，则必口善心魔，惑众乱法。我心头一震，是啊，这个名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在与同修的配合上，是执着自己的意见，还是默默的圆融补充。在交流中好像是无意，其实是有意显示自己，表面谦虚，其实心里也很受用。还有从小到大养成的自卑心理，执着于自我，不也是源于名吗？我剖析自己，表面看是正视自己，其实又何尝不是执着于名啊。题目是修者忌，那就是绝对不能执着于名，是修炼人的大忌呀。修炼何等严肃，明慧网上有篇文章叫萌动思念招来瓦片袭击，说的是私心在内心刚一萌发，就会被其他生命盯上。世尊在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一文中讲过，不同层次上的生命发现你要什么，执着了什么的时候，正好符合了它，它就起作用，甚至主导你。我们是大法弟子，怎能让自己丝毫不好的念头苟且存活呢？如果没有师父和大法，一个小小的我又能做得了什么呢？第三，珍惜时间。可能每个同修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触，就是时间不够用的问题。我自己感觉，如果一天24小时都能用来做这三件事，那就太好了。但事实毕竟不是这样。除去吃饭睡觉时间就所剩无几，再加上有长安中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需要处理，时间就更紧张了。有一段时间因为有一个小本生意刚刚开始做，事比较多，每天正常该做的事被打乱了，我急得恨不能自己有分身术。一天晚上做梦，梦中一边帮同修记三退名单，一边急得直哭，一直到把我哭醒。我急呀，如果不能救人，不能学法，不能在大法中修炼，我觉得生命没有任何意义。师尊在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一文中讲，你做的那个事情，如果没在法上，如果没有法的力量，你自己没修好，你就做不好那件事情。也许那件事情你做了，可是它就是不起作用，就是救不了人。因为对集体邪恶因素你也起不了作用。师尊又讲，做了一大堆事，回过头来一看， 都是在用人心做的。人做人事却不是用正念，没有大法弟子的威德在里头。那换句话讲，在神的眼里看，那就是糊弄事，不是威德，也不是修炼，虽然做了。其实哪个项目要做好，都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因为需要用心去琢磨。那越是这样，越要学好法。因为我的小本生意只是晚上做，白天时间相对自由，当然还是不够用。尽管这样，我也不会因为忙而放松自己的学法修心，也不会因为忙把救人的事做得稀里糊涂，要做就一定做好。我非常清楚，我是与正法连在一起的，只有学好法，修好自己，做事才会有法的力量，也才能事半功倍，否则做出来的就不是神圣的。怎样在这样一个有限的时间里摆正摆好这些关系，对我来讲非常重要。因为时间实在是太有限太有限，我不敢浪费每一分每一秒。做家务或吃饭时，就听明慧广播的明慧周刊等一些交流汇编的语音节目。白天出去做针线回来饿了，就随便抓点东西，一边吃一边上网或看周刊之类的。信件真相币挎包里是必带的，走到哪里方便就邮寄几封，购物必须用真相币。如果有小块时间，那就安排打印、编辑短信、搜集号码或看教程等，尽量匀出大片的时间来学法。因为只有用大片时间学法，才能使学法不受干扰，也才能保证学法入心。学法过程中遇有整点就发正念，这样既清理了邪恶，也保证了学法的质量。时间在飞快地流逝，每天都像在和时间赛跑。我生怕时间会偷偷溜走，看着时间上网，看着时间学法，看着时间做所有该做的事。假如我能选择，我选择让时间留步，让我有更多的时间背法，更多的时间救度所有该得救的众生。修炼前，我也是一个追求时尚、爱打扮的人。如今正法救人紧迫，我又怎能浪费时间和大法资源追求时尚呢？我无暇享受常人的生活，只愿体会救人的快乐。师父在《转法轮》书中讲：常人有常人所追求的，我们不追求；常人有的，我们也不稀罕；而我们有的，常人想要也要不到。第四，结语。回想这几年登陆明慧网的修炼历程，感触颇深。我感觉明慧网就是一个大的修炼场，自己在这个场中熔炼着。回首一路与明慧网相伴的日子，回首在明慧中提高升华，一直到今天的成熟，感谢师尊的良苦用心，感谢明慧网同修的默默付出。明慧网同修为了让同修减少迫害，为了让民众明白真相，付出的太多太多。相比较之下，明慧网同修付出那么多艰辛创办的平台，而且又有师尊的看护，我们大陆同修有什么理由不去维护、不去圆融呢？不去留下这历史的见证呢？这不也是圆融师尊所要吗？这是一份殊荣，是一份偏德，是众神都羡慕的。遥想师尊泪花飞。师父在讲法中经常讲大法弟子了不起，我就总在想我自己，我是不是像师父讲的那样，能不能配得上大法弟子这神圣的称号，是不是真的了不起。师尊在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一文中讲了：我想看到大家重新找回你们的热情，找回你们修炼人最好的状态。那就让我们用修炼人持之以恒的最好的修炼状态，承载历史的重任，完成好历史的使命。请师父听我们的好消息。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Oh,